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真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带回来的时候，由台北地检萧玉宏检察官呢来跟大家分享哦。那针对什么是国民法官，什么这个案件呢会跟国民法官来去做审理，包含了谁可以当国民法官，国民法官到底怎么产生等等。好的，外面现在轰隆轰隆的下大雨啊，所以带伞出门很重要之外，其实这几天的天气啊，这个午后晴闷热，而且又是午后之后又有这个大雷雨哦，所以一定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安全了。那么另外呢，也要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今天会聊到这个所谓的国民法官哦。相信大家都知道，在法务部的时候呢，在前几天也有一项这个发布哦，就针对国民法官呢，立法院三读已经通过了，也迎向司法审判的一个新纪元。那修法过程呢，各界对于一些采取的参审陪审啊，要用一些所谓的讨论啊，所以呢，谢谢社会各界的参与跟民间团体的宝贵意见。那么另外在立法委员全面周延的一个审议之下，最终在三读通过后，国民法官法也融入参审制跟陪审制的精神，以及摄取两种制度的优点了。好，待会也会让我们的萧玉宏检察官跟您说明白讲清楚，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
全世界录下你每一个表情，随身带着你的脸，放在我的口袋，就像指南针，不管离多远，像海洋，你的爱把我包围蓝天，写满誓言。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哦，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我们也开放全省各地好朋友的时间，02372920。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什么是国民法官。那么在上周三，也就是22号，立院通过，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国民法官法。那么将来呢，在一些重大的刑事案件审判庭里面，就会有三位法官，再加上六位国民法官一起做 下来审理，共同认定这个事实或者是适用所谓的法律跟决定的刑度。所以你就要来谈谈这个刑事诉讼的新制度，叫国民法官，你也可以当，我也可以当，诶，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我们这时候也让萧逸鸿检察官跟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萧逸鸿，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当然说到什么案件呢，会让国民法官审理，谁可以当国民法官，国民法官怎么产生，哦，我是不是可以拒绝不要当国民法官，或者是说国民法官呢，啊，到底有没有钱可以拿，是不是有事情可以请公假啦，到底我要做些什么啦，上一次我们讲到有很多的这个民众的问题哦，当然因为没有办法一次讲完，所以呢，到底哦，既然都已经通过立法了，那判决有罪跟这个科刑门槛是不是有一些不一样，包含了身份受保护，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些被骚扰的行为，所以我们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的检察官了。
是，那第一档就是说国民法官他审理的案件都是属于重大的刑事案件，好，那包括两大类，第一类就是说故意犯罪因而发生死亡结果，那这类案件的话是从2023年的时候开始施行，也就是从那个时间点开始国民法官会审理，那第二个就是所犯罪经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那这类案件呢会晚一点点，从2026年开始由国民法官审理，那不过呢在少年案件也就是少年犯的情况跟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案件，虽然说即便它可能是重大刑案，但是并没有呢包含在内，那还是由回到呢少年法庭跟一般的法官来做审理。
嗯，所以它还是有分的啦，对不对？
对对，它有一些类案件类型的一个限制。
嗯，是，而且上一次我们也聊到了哦，到底什么样的人可以当我们的国民法官？上一次我们的叶宏检察官有讲到，年满23岁，对吧？
是，年满23岁的这个中华民国国民，而且呢，他要在这个地方法院的辖区继续居住4个月以上，然后也就是说，从你涉及户籍迁入登记开始起算，你要居住4个月以上。那第四个就是说你要完成国民教育了那不过因为我们国民教育其实有经过很多的一个变化，就是延长的情况比如从民国57年从6年延长到9年，103年是从9年延长到12年，所以是不是完成国民教育其实还是要看您的一个状况而定的那这是国民法官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件。不过就是说除了这基本的要件以外，事实上它有些情况会不能当国民法官比如说你因为你个人的特殊情形像是说你可能有犯罪被褫夺公权，或者说你曾经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度确定，或者说你是缓刑啊缓期数啊还在期间内，或者说期满2年内，这种是因为个人的一个情况，那是不可以当国民法官的。那另外就是说某些特定的职业也不能当国民法官，比如说正副总统、机关首长、政务人员、民意代表，还有现役的军人跟警察还有包括就是说一些法律专业人士，比如说现在或承认法官、假官、律师、辩护人或者说大学里面教主要科目是法律的老师
他这些都有被都是不能的，
对，因为要增加这个国民法官的多样性如果你本来就是法律专业人士，甚至说你本来就是法官的，那事实上就可能比较不适合再加入一个希望可以让更多人参与的这样一个新制度。那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个人跟这个案件有特殊的关系在我们一般案件的话叫做回避事项比如说你跟被害人认识就是说有一定的关系就有特定的亲属关系有婚约、有法定代理人法定辅佐人、同居人或受雇人等等的一个特殊亲属关系的情况那或者说你本身就是被害人这样子其实是不能当国民法官的，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会认为呢你是在执行职务上会有一些很难期待你会公正因为你可能自己本身或是跟你有特定亲属关系的人呢，他可能会因为这案件有受到一些影响，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会认为说你不可以当国民法官。
是，卢小姐想请教一下她也有看一下这个立法的部分，她想请教一下既然是国民法官，是不是也跟一般这个我们出庭看到法官他们穿的法袍也是一样，国民法官也是要穿法袍呢？
不用，国民法官不用穿法袍，就是说在整个合议庭上是有三位职业法官，就三位我们经过考试经过分发训练的法官，或者说律师转任的法官还有这样6位国民法官。那三位法官他还是会穿法袍我们那个法官的法袍在我们之前节目里面跟听众朋友介绍的他就是黑色的，但是他会有蓝色的一个镶边但是6位国民法官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那这6位国民法官他们是不用穿法袍的， 他们就穿自己的便服就可以了。
嗯，是，他想请教一下卢小姐，再问一个问题。他说，像这个国民法官刚刚有听到你讲说，是不是有事情可以请假，跟这个有这个出席费等等？
对，那在国民法官里面，事实上，因为他等于是说一个法律规定，你可能要帮忙这个做审判的工作了哈，所以事实上在国民法官法里面，他有做一些特别的规定，也就是说了哈，当你被挑选为国民法官，或者说你在进国民法官的学任过程当中，你可能需要到庭做学任程序，好，那像这种情况的话，他是可以依照你到庭的日数，好，来给你的日费、旅费或相关的必要费用，好，因为现在的法律刚过而已，所以相关的执法其实还没有经过确认，还没有通过，哦，不过目前这个规划应该是说每日的这个出庭的一个费用是3000元，哦，作为3000元这样的一个日费，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至于说公价部分，因为每一位国民法官他事实上年满23岁以上，其实绝大部分的朋友他应该是有工作的，哦，所以说在国民法官到庭执行职务期间啊，或者说在要去参加这个选任程序的这样的情况，哦，那他所属的机关、机构、学校、团体、公司或这个厂厂哦、工厂，都应该要给他公假，
哦，
而且呢，不可以有任何职务上的一个不利处分。
哦，
那如果说雇主违反了这样的规定，比如说不给假，或者说因为你去参加这个国民法官的审理，所以导致你好几天都要请公假，而给你一些不利的处分的话，那事实上这样就违反了劳动基准法的要求。雇主呢可以依照这个劳基法的规定呢来主张权利，包括申诉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
是，方先生说您他如果在私人机构，他想刚好也被选任担任什么国民法官的话，好，当然呢这个时候想请教一下检察官，那如果说是不是会有出公文给公司？
这个因为相关执法还没有确定啊，因为法律它可能没有规定到这么细。好，那将来一定会有这样一个依据，让这个朋友就是这个劳工朋友或者说有工作的朋友，他可以有这个依据呢，可以来请公假，这部分一定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这个实际上的程序细节怎么走，因为目前的母法通过而已，那相关的执法还是需要一点时间来做一些设计跟规范。那请这听众朋友请不用担心，那这部分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个依据，可以让听众朋友呢可以去请假的。
是哦，我觉得这个也不错。你看哦，我有正职，然后我又担任国民法官，我一天可能现在哦这个大出估啊，一天有3000块，我等于是有这样的额外收入，哎，对不对？
就是说，因为等于说要求大家付出他们的时间跟他们的精力，而且审判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所以这些日费旅费其实真的是必要的啦。
是哦。张先生想请教一下，他说通常当这个国民法官会不会受到威胁啊，都已经被当事人发现了，会不会被骚扰啊，有没有一些防治法？
其实在国民法官里面，他有针对就是说对国民法官的身份来做一些保障保护啦。依照这国民法官法的规定，就是说任何人是原则上是不可以揭露国民法官或被位国民法官或是候选国民法官的一个个人资料，那如果违反的话是有刑事责任的。而且呢，任何人也不可以因为想要影响审判，用任何的方式来接近国民法官、非国民法官或候选国民法官来联络这样子，那也不可以呢，向现任或曾任国民法官来刺探应该保密的事项，比如说评议的一些秘密，那违反的话也是会有刑事责任的，所以说，事实上还有透过一个法律的规定来保护国民法官的个资，让国民法官的个资不会外泄，那透过这个方式来做保护国民法官。那而且呢，在这个国民法官法里面有规定说，法院可以对国民法官或被位国民法官给他必要的保护措施。好，那这样就是为了让国民法官可以呢安心的审判。
是，而且国民法官他也有一个受限哦，就是在审理的案件他是不能有任何，就很像我们讲的侦查不公开了，对不对？
他的评议里面基本上就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在法院也是一样啊，就是说法官他评议。的一个过程可能会是一个秘密的，就是说他们讨论的过程当中，这个交换意见，当然最后判决一定是公开的，判决一定是公开的，但是过程当中有些讨论，那可能是有些需要保密的，而且就是说你在审理过程当中，你可能会知道人家的一些隐私，因为我们接手的案件这么多，案件里面可能无可避免的会遇到一些不管是被告或被害人或是第三人他们的一些隐私，也许他们不见得会想让人知道。 所以在国民法官审理案件当中，他实际上也是要去遵循我们一般职业法官在审案当中所需要遵循的这样子一些规范跟原则的。
嗯，是像这个判决有罪跟科刑门槛哦，到底是如何区分的哦？我们也最后让这个我们检察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嗯，
那其实国民法官跟职业法官都是他的票数是一样的，也就是一人一票，
哦、
然后票票等值哦，不会因为你是审判长，所以你多了两票
哦，不会
因为你是国民法官，你的票好像就有半折，不会哦，就是说三名法官加九名这六名国民法官总共九票。每个人票数都是一样的哈，
嗯，
那我们的国民法官设计是跟法官一起的共同来决定有罪无罪，
嗯，
然后有罪应该判多久，但是这个门槛是有点差别的哈，嗯，就是如果要判一个人有罪的话，他是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特别多数，就是说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
嗯，
等于说九票里面至少要有六票同意说判决有罪，好，这样子是第一个要求，就是第一个门槛。好，那在第二个门槛就是说，这六票里面呢，假设有六票认为说有罪，六票必须都有国民法官的票数，也有职业法官的票数。
嗯，
好，换句话说，如果说六票全部都是国民法官投下来的，因为国民法官六位嘛，他可以投到六票，好，认为是有罪，但是没有任何一位职业法官支持的话，那像这种情况之下，还是要判决无罪，因为这个法律的要求是需要两边都有认为有罪的意见才可以的。好，这是第二个门槛。好，那在科刑的部分呢，啊，就是说判决有罪之后，接下来就是要量刑，就是说要决定这个被告他要判多少刑度。好，这种情况之下，在一般的这个刑责，一般的一个刑罚里面是过半数同意就可以了。但是呢，在判决死刑这样的情况之下，要达到三分之二以上的同意啊。好，那同样的，跟我刚刚讲的一样的，就是说这些同意的票数都必须同时要有来自国民法官跟来自职业法官，他们都有人支持才可以成立这样子。
嗯，这个哈，我们一再提醒大家，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个认知哦。最后有没有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
其实这个事务刚过了哈，其实它对我们的刑事诉讼应该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变革哦，
嗯。
那我们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准备。那每一个人其实他只要符合资格，他都有很大的一个机会，在他这辈子里面他有可能就来到法院来帮忙做审判，所以希望能够跟各位这个听众朋友哈，多这个跟大家说明这个制度的一个情形，那然后大家真有机会来当国民法官的时候，可以更理解哦这样的制度以及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萧怡虹检察官，因为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要下次空中见喽。
好，大家下周见喽，拜拜。
嗯，待会呢，在1点半的时候呢，就回到了法务部保护司与您有约啊。那么今天呢，有法务部保护司的司长，还有包含了呢，哇哦，在我们的台中有很大的什么馆啊？嗯，科博馆哦，我们的博士来到我们的现场哦。那么这个参与我们整个反毒计划中呢，有哪一些特色？那当然好礼大相送，喜欢欧雄的朋友啊，紧跳起来哦，这个昨天没有拿到朋友，我们讲过这一周哦，连三的这个直播都会欧雄跟大家见面了。那么包含了昨天是问大家最喜欢哪一个这个小镇，对不对？那今天的问题是什么呢？赶快到我们的官网搜寻一下哦，按赞要公开分享才会有哦，待会见啦。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
到联系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今晚能他心房，看透的人间聚散，能不能有点快乐片段。
跟我一起想入非非，公认当悲伤，
那是
不是你的对象。 少无色的射手 Rock and roll 无敌射射手 Let's rock and roll 刷仙道的射手
Super cool
正声七十，感谢有您。
伤心的时候，
第一个十，第二个十，第三个十。
爷爷，你在算什么啊？
哎，时光真快啊！正声陪我走过七十年了。
我也要爷爷陪我走过七十年。
哎呦，傻孩子，正声不止陪我，还会陪你、你的孩子、你的孙子一直走下去。
正声七十周年，还要在空中陪你继续度过下个七十年。
正声 FM 104.1，金融资讯永远第一。